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不单单是彼此的来听，更是我们彼此的来分享。虽然你没有办法直接的来跟我们来去讲呢，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种途径呢，我们彼此的互动的。
是的，我们每天都期待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无论你是发电邮过来，发短信，甚至亲手写信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欢迎。如果你在家里看天经的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感觉到有疑问，或者希望跟我们讨论一下信仰的主题呢，也是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的。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
对，真是欢迎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的。那我想问问小燕呢，你每一天呢花多少时间去预备你的衣服？因为你上班之前你可能要准备衣服啊，然后换衣服啊，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这个衣服的上面？
我好兴奋呢，今天讲到这个主题
哦。
杨天成老师，你真的问对了人呢，
说明你很喜欢花时间在这上面。
我花挺多的时间在这里的、
哦、
我是前一天晚上就会选衣服啊，我明天早上穿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上班时间是8点半，早上8点半，如果你等起床之后才慢慢的挑，你可能会迟到。所以我的习惯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前天晚上我就会选好，把它放在客厅上面。那洗了以后，刷完牙，洗完脸之后，一拿就上手了，是不是很方便？是不是省了很多时间呢？其实呢，我真的非常的爱美的，很喜欢搭配的。我经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你穿的好看不一定是为了取悦别人，你是为了哄自己开心。每天可以选择啊，我到底今天要不要走这个职业女性风格，或者明天是可爱萌，再过几天是随性的，或者走这个运动风。为了让自己开心，开心起来，心情好起来，做事情就有动力，就能够提起精神，又有何妨呢？当然，我们真的不要花太多的钱在装扮上面。近几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选衣服有一个核心的重点，在于便宜衣服把它穿出贵的档次。
嗯，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我发现小燕穿衣服呢不是那种比如说名牌呀、啊、或者是很高贵啊、高雅，但是呢我觉得你穿的衣服呢很有质素的。
不好意思，不能够买名牌的，因为薪水不多。
嗯，
因为要存钱，所以真的不能花太多的钱在很奢侈的品牌上面，但是一定要穿的不是品味，还有保持这个质感。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小秘诀，大家都能够做得到，无论你是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都好，你可以记住，就是要细心的保养每一件衣服，要呵护的保护每一件衣服，从自己做起。最主要最明显的就是不允许自己的衣服是皱巴巴的，不允许自己的衣服是肮脏有臭味道的，不要跑线头等等，你都要好好的保养每件衣服。我妈最近送了我一件衣服，不是新买的、是她20岁的时候穿的、一件外套，
20岁的时候的衣服留到现在，
留到现在送给我。我现在穿的时候，我不觉得它没有品味，不觉得它老土。
那说明你们的身材都是差不多的。
当然不是差不多，而是我保留了他当年20岁的身材，所以我才能够穿得上嘛。
哇，真会讲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妈妈很有品味，然后你呢也遗传了这种细胞啊。
啊，记得各位听众朋友，包括男士啊，穿好的衣服，穿对的衣服。
嗯，我就知道呢，有一个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个老板呢，他很有钱的，但是呢，他买的所有的衣服都是同一个款式，同一个颜色。
什么颜色？
你知道，当然是就是那种灰灰的了。
哦、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这样？他就说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去找衣服、挑衣服，所以呢，他所有的衣服一拿起来一穿上都是一样的。
哎，更加的省时间。
人家以为他从来没有换过衣服、
啊。我不相信他从来没有换过衣服，但是我相信他买的每一件衣服呢都是质感很好的，而且可以保养很多年的。
嗯、对，我们今天在塔拉特与尹之乐用语当中呢，我们今天讲一个主题叫衣裳穗子。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塔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
回族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塔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马慧兰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在这儿衷心的祝福你能够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认识真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切实的感受到主的恩典。那今天马慧兰要向你介绍的用语是一件比较特别的日常用品呢，因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很少见到也很少用到的。这个词呢就是衣裳穗子。衣裳呢大家肯定见得多了，那么衣裳穗子是什么呢？是今年最新的流行款式吗？是最新的装饰品吗？哦，恰恰相反呢，它是最古老的一种装饰了。在塔拉特民数记的第15章40节，主吩咐穆萨要告诉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细蓝带子。由此可见呢，衣裳穗子是缝在衣服边上的，并且钉上蓝色的一根细带子，因为当时的社会蓝色是尊贵的代表。主就是要借着这衣服的穗子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在主的眼中是多么的珍贵，并且提醒他们纪念及遵守主的一切命令，并且成为圣洁。如果说要知道衣裳穗子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就一定要听听接着讲的这个克拉麦提了。尹之乐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患了12年血漏症的女人得医治的故事。她就是凭信心在人群当中偷偷地摸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而得到医治的。在她触摸穗子的那一刹那，克拉麦提发生了，折磨了这个妇人12年的血漏症马上好了。可是故事并没有在这儿结束，耶稣突然转过身来大声地问，究竟是谁摸了我的衣裳？那个妇人只好战战兢兢地站了出来，胆怯地说，主啊，是我。耶稣并没有斥责她，而是温柔地对她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血漏病不仅带给这个女人身体上很大的痛苦，也使她的心灵痛苦极了，简直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他们看一个患血漏症的女人是不洁净的，是有罪的，如果别人和她接触的话也会沾染不洁的，所以患血漏的女人呢就饱受了社会的冷落，甚至被遗弃。尹之乐说，这个妇人患病12年，也就是说她受排斥、受歧视、被人摒弃也达12年之久啊。耶稣麦西哈呼唤他站出来，并且公开地宣告，你的信救了你，你现在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了。目的就是要告诉这个女人，你现在健康了，没有人可以再歧视你，你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了。耶稣麦西哈的医治是既彻底又全面的。回族朋友，衣裳穗子所带出来的克拉麦提告诉我们，有信心到耶稣麦西哈面前来的人，主一定会帮助的。你的身体有没有疾病呢？你的心灵是不是也承受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痛苦呢？不要怕，只要信，就好像那个妇人一样，相信耶稣麦西哈的能力，甚至能够通过衣裳穗子散发出来医治病人。今天耶稣麦西哈同样有能力医治你，拯救你的。
在天经当中讲到， 这位血漏的妇人呢，摸了尔撒的衣裳穗子，就得到了医治。其实呢，不是这个衣裳有能力，而是主的大能和怜悯让他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呢，这个衣裳穗子呢，我觉得是一个工具，就是他真正的透过那个衣裳穗子，把尔撒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
是的，当这个血漏的女人摸了尔撒的衣裳穗子的时候，尔撒感觉到有能力从身上出去，然后跟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是节经文我们都记在心上。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去吧。”
嗯，这个信非常重要。
我自己觉得这句话真的带有能力。尔撒亲自说：“因为你的信，所以你的病给治好了，你是自己救了自己，因为你相信我的能力。”
嗯，
所以这个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他在人群当中，他尝试就挤进去，挤不了，他不能够面对面的见到尔撒，他只能够用尽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稍微摸一下这个衣服。摸完以后，他不是有一种很沮丧的感觉，哎，算了算了，摸完以后还是没有用，而是他摸了以后觉得你一定能够医治我。
所以呢，主有怜悯，有恩典，更是呢，这个妇人呢有信心，他相信呢，哪怕我摸了主的这个衣裳呢，我就能够得到医治。结果呢，凭着这个信呢，他真是得到了医治。
是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去想一想，到底我们对上主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对他的信心有多大呢？我听过一个学者他说，很多人看天经，背诵天经，甚至熟读天经，但是有多少个人能够在灵里真正的触碰尔撒呢？我们自己又是不是那个碰着尔撒的人呢？
碰触尔撒呢，这是最关键的。当我们在人生当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来到主的面前，凭信去依靠他，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重点。不在于我们到底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我们摸了什么衣服，关键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接下来我们在工作乐悠悠当中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事分缓急。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呢，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歌，老诗歌，估计是我没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了。
你学会了啊？我还以为你
没有学会，
应该有几百年历史了。
近几年才学会的，天韵诗班唱的。请问时间。请问时间，副歌那里，时间时间等等我，时间时间等等我啊，我有话要说。歌词大概是讲，年纪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的，都是时间跟在我们后面的。但是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大，才发现原来是你在追时间，时间早就在你前面的，而且它非常狠心的，头也不回。
我也想问问，刚才歌词里面说的时间等等我，你觉得时间会等你吗？
当然不会啊，时间是无情的嘛。我们经常讲，如果时间会等我的话，世界上就没有这两个字，
后悔。所以在工作里面，你们觉得什么事情是经常会觉得后悔的？
其实呢，有人做过这个试验啊，就是说，其实，访问一些老人家或者是将要离世的一些人，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后悔的？很多人都讲出很多后悔的事，比如说，我没有时间陪家人呐，没有时间陪小孩呀，然后没有时间我做我要想做的事情啊。其实，在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想做，只不过你说明天再说，有时间再说。可是当你真正到了那个时间停止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再去做了。
所以就是后悔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我们想要去做的没做，我们不该去做的做了那么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话题是
事分缓急，
事情呢需要就像刚刚阿牛讲的，需要有优先顺序、优先次序的。为什么总是觉得事情做不完？我是说我自己、我今天就以我自己作为例啊，不要再讲别人的。我确实总是觉得我的工作做不完呐、没完没了，非常的痛苦头晕。
为什么？
第一个可能性，确实工作量是很大
大的。
但多半呢是我有一个恶性循环的陋习
啊，
没有分优先次序、
啊、
总是喜欢做一些相对来讲不太需要用脑子做的事情，占了很多时间、可是最后发现这些事情今天不做没关系的，
明天还可以。
但你最讨厌、最不想动脑子的东西、却是今天一定
要
完成
的。
惨了，忧虑了，拖延症就开始发作了。
其实呢，我发现我这个人呢，也是这种属于踩死线的人，就是说，一开始，比如老师给学生的做作业，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可能哎呀无所谓，还有时间，慢慢的找资料，然后等到最后两天了，哎呀来不及了，赶快赶快冲冲冲冲冲到最后死线交上去了。
没错，你刚刚讲的冲在死线交上去的，通常都不会用心的去讲，
对，
用心的去做，都是草草了事的，因为赶着出吧，
赶
着要交嘛。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经过这几年的工作呢，我的学习呢，就是说，尽量早做，就是其实在这个、你在不是一定非得下笔，在酝酿在思想的当中，其实你在准备，准备到最后的，哎，我可以下笔了，或者用电脑把它打印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有一个充分的预备，你不能说啊，我现在坐在那里，我开始写了，那个时候你已经是来不及了，
也不要思想太久。根据我个人经验的想太多，
当然，但是有的时候呢是需要一些思想的，然后有一些架构的，然后你就开始去做了。
我不知道二位在职场上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手上有一大堆工作要做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没有一个标准给他做一个分类，就是我先做哪些后做哪些。在我所碰到的事情或者我那个团队里面，经常碰到这样一种现象，比如说我现在有我自己要做的一份报表要写，然后呢老板过来告诉我，有一个客户要去沟通一下，他买了我们的东西啊、有点问题，你可能要处理一下。然后呢旁边又来了一个同事，说明天有一个展会需要出一份PPT， 要到时候要投影出来，那这个东西要赶紧做出来。那我就先去做老板交代的事情。
当然呢，要是让我选的话，当然是做上级
给
的、
给的东西、
啊、
对。但实际上其实是第三件事情，就是明天的那个 PPT 是最重要的、最紧急的。为什么？第一，它是明天要做就要用；第二呢，就你这个东西做不出来，别人没法配合，因为还有那些要放映的人嘛，还有演讲的人，对吧？因为不一定是我来讲，是别人讲，那我来做文案嘛。其实是第三个事情最重要。那我自己做的报表可能就没关系嘛，可能我要往后排。但是呢，我真正做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老板说的肯定是最重要的，先做老板的。然后呢，我自己的事情，这个别人帮不了，我先做，对吧？第二排的第二。那刚才同事找我了，他也可能去找别人啊，不一定我来做这个事情，对吧？所以他的事情再往后拖拖吧。所以次序完全颠倒了。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缓急，看人的
啊，看人是吧？
看谁给你任务，
不是看事，对吧？
看事也会，但是看人多半也会。比方说上级、同事，你觉得本身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是帮助你，额外的帮助你，我不做的话我没有错啊，你可以找别人呢、
所以呢要分那个，真是要分清楚轻重缓急、就是哪个是立刻要做的，哪个是我今天要做的，哪个是我明天要做的，所以你要分清楚。如果不分清楚，你明天就要投影的，你现在还没做，你明天早上你再做吗？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以前接受培训的时候就专门有提到这个话题，就是把什么样的工作往前排，有两个指标，一个是重要不重要，一个是紧急不紧急。就是把最重要啊，或者说称之为又重要又紧急的排在第一位，然后呢紧急但是不是特别重要的排在第二位，然后就是重要不是很紧急的排第三，当然最后就是既不紧急又不重要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复杂，还要去考虑两个因素，
还要花时间去思想。
对，
有的时候突然间来一件事情，
是
马上要做的。
最后我其实觉得就一个指标，就是重要，对吧？比如说今天这个 我们公司着火了，最重要的就是救火，
嗯，
对吧？这个不是紧急不紧急的问题，你说难道这个救火的问题是紧急啊然后不重要吗？
这个没法耽误的。
对啊，对，没法耽误。所以我发现最后我发现只要排序排到紧急它一定是重要的，
嗯，
所以我后来就是说让啊我的那些同事就是按重要程度来排，他可能就不单单去看紧急的问题，他还要看就像你说的如果是客户的，
嗯，
那可能他考虑的因素就要多一点啊，如果是上级单位指派的那可能也多考虑一点，那如果是自己的你就往后排，所以呢他可能不单单去看紧急不紧急，还要看对象啊，还要看我们手上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做，比如说你说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你手上没有东西可做那怎么排。
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同的毛病，不是说共同毛病，太过于追求完美了，可能一件事情上面我琢磨琢磨好久，总是觉得自己不满意，总是觉得哪里出错，总是觉得听了以后心不舒服，就像我们做后期制作的节目，哪里不对劲啊，却花了很多时间去思想哪里不对劲。
所以我觉得呢其实这个领导很重要，这个无论是那个大老板或者你部门的这个主管，他应该有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这个小组对于一个项目我们怎么把它做好，可能这个主管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入手，所以下面的人在等，等到最后的时候才开始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主管呢他首先应该有一个入手的一个方向，然后凝聚大家的力量然后一起来做。
所以刚才小燕提的是我们不要想太多，不要太完美啊。那天成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就是要
需要有个指标吧，
对，就是要有一些方法一些策略对吧，有一些指标，
即便你的上级没有给你非常清晰的指标，但是我相信呢在我们每天工作之前呢我觉得很好的用纸用笔先写下一下那个工作表，自己做 DIY 嘛，制作一个工作表，就像刚刚讲的可以分成三大栏目，第一个立即要做，或者有些人会改成不可拖延呢，提醒你不要拖延了，第二可能是今天以内一定要做的，第三有时间再做，不急的。
所以现在很多软件我看也很发达啊，就是它会把你今天要做的这些工作给你按时间，对，给你排序，然后告诉你你这个工作可能你自己写要做2个小时还是做30分钟，那我觉得每天早上你可以把这个表先列一下，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因为自己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而头疼，对吧？
思绪会很混乱的，不妨呢每天在工作之前花个5分钟不多的
理
仔细看一下你写的工作表，
对，
首先先后次序确定的没有排错了，确定的是谁给你的任务啊，确定呢不要漏了，不然的话呢所有东西呢你会觉得像我刚刚一开始讲很痛苦很头晕，觉得工作是没完没了的一件事情，
剩下的呢就是努力的把它完成，努力的把它做好。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我们在每天的工作或者人生当中有没有真正的把重点把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分出来，然后我们做一些重要的事紧急的事，然后我们再去面对我们其他的事呢？
是的，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你应该知道在处理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把它们分门别类，分清楚哪些是轻哪些是重，哪些是缓哪些是急。关键在于我们在职场上面不可能是一个人工作，你是整个团队的，你需要跟你的上级去交代，或者你需要跟你们的合作伙伴去交代整个事件，是一个合作的，是一个团队的精神。所以真的不要只顾着自己啊，我有我自己的时间表，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你别管我，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能够抱着这种态度的，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事分缓急，不能够什么事情都弄在一堆一起做啊，一块做，你需要分清楚，人的时间真的很有限，我们上班的时间真的很有限，在你还没有开工之前，你就心里边应该要，或者你写下来一个清单，我今天首先要做什么，我后面要做什么，理清楚 这样的话呢，你的效率也会跟着很高的。
嗯，的确是。如果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买衣裳同这个医病啊比起来，当然是医病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医病的上面，但是衣服上面呢，我们可能就要少一点时间。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其实在人生当中，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去经历主的恩典，我觉得这个比其他的更重要。
是的，把上主放在你生命的首位，比起世间任何的事情更加的重要。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总有一天能够真正的触碰到那位真正的主，而且还能够遇见主。
嗯，我们遇见主呢，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信仰或者是在我们的宗教的上面，可能我们每一天可能读了听了讲了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遇见主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哪个是最重要的呢？不在于你每天做了什么，不在于每天做了什么样的宗教的活动，而在于你真正的去经历主。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遇见你》。
当我遇见你，使我也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
在人生当中，无论你遇到的事情多么的大多么的小，关键是我们真正的遇见主。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主的怜悯和恩典。
非常感谢上主给机会我们去好好的认识他，好好的真正的触碰他。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你可能为到很多事情而烦恼，为到事情忙忙碌碌的，慢慢的你就不知道人生到底为了什么意义，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人生最大的价值莫过于你在短暂的生命当中能够真正的遇见唯一的主，能够真正的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价值观。
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斋伯尔诗篇86篇第15节。
主啊，你是有慈悯有恩典的真主，你不轻易发怒，并且有极大的慈爱和诚信。
主是公正的主，但是呢，他有怜悯有恩典，更是守诚信的。当然我们每一个 Dosti 来到主面前，我们能够去经历他的恩典，更是经历主的祝福。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